阿爸父，我们要赞美。
保罗说，没有人，没有东西可以搅扰他的心，因为他的心绝对的爱你，他就是心到生命的榜样。主啊，让我们一同领受这个应许，让这个印记从我们里面发出来，叫我们活在不是外面的一种宗教仪文，而是里面有圣灵的凭据，有真理的说话。主，愿今天我们说的听的一同进入你的话中，听我们所有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弟兄姊妹平安。加拉太书呢，它有六章，在第十五节最接近后面快结束的时候，保罗把他心中觉得最重要的事来告诉大家，他用了一个词叫做最要紧的，最要紧的，要紧的。你要知道，有些东西你觉得很要紧，可是它其实不要紧；有些东西根本就不要紧，那你觉得很要紧。所以我们这个感觉跟这个观念，我们需要回到神面前，你会知道哪些是要紧，哪些是不要紧。比如说路加福音第十五章，小儿子觉得钱比他爸爸还重要，他的觉得钱比较要紧，所以他不顾他跟他爸爸的关系，他跟他爸爸说，我要钱，给我钱，那我就要出去挥霍，过我自己想过的生活，因为他觉得那个比较要紧。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个阶段会误会说，好像这个事情很要紧，一定要，就是因为不见得。你先把心静一下，然后想看看你觉得很重要的在神的眼中很重要吗？不见得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需要有一颗心安静下来，然后寻求。比如说可能过年了，你觉得很重要，我们一定要这样吃，一定要这样喝，一定要去哪边玩，看起来也很重要，这的确是一整年我们有机会团聚，可是它可能也不是最重要的。最重要的是你们家人团聚，而不是你们吃了什么，懂这意思吗？如果你们家人团聚还为了去订什么餐厅吃什么东西，煮什么东西，然后整理东西，还在吵架，弟兄姊妹，那你就把不是很要紧的事情看得很重，所以你就过不去。所以我们求神给我们智慧，一个心造的生命，他会分得出什么是要紧的。这几天我们家也在打扫啊，然后我就看两个孩子，大儿大女儿跟小女儿，也是可爱啦，就很拼命的打扫，要这个要那个，然后这样子弄这样子弄，然后有时候讲话还特别大声，都忘记我们家有孝父家规，讲话不可以跟比爸爸妈妈还大声。我都听到他跟妈妈讲话蛮大声的，我说你们不要吵架啊。那妈妈跟他们讲说，我们没有吵架，我们讲话大声而已。那我就告诉你，不是那么重要嘛，这个东西丢不丢，然后怎么摆设，然后要买新的，那不是重要，是重要当你们一起在整理家里的时候，享受一起整理的那种劳苦，跟那种喜乐，跟那种团聚的那种祝福，阿们。但是说你觉得很重要哦，没有，是我要睡的哦，特别有你的，这个我要睡的，不是你要睡的哦，所以一定要换新的哦。你会很强调的时候，当然你觉得很重要，可是你有没有看到另外一面，你生命中比这个重要的更多，阿们。所以你不要去坚持那些在神眼中不是很重要的事，而把很重要的事情觉得不重要。加拉太书它反映的一个现象，它里面有很多刚成为基督徒的犹太人，他们觉得很重要，因为在他们的文化跟背景里面，我们是犹太人，我们所有犹太人都要受隔离，你们现在信的耶稣也要受隔离，我也是为你们好，所以呢，信的耶稣说再加上隔离，就更证明了，你看上帝爱你，亚伯拉罕也爱你，所有祖先的祝福通通给你，听起来很对，可是在保罗的心中，他都直接讲这是错的，因为你把难当的担子要加在给新造的人，你认为对的很要紧的，可是在神的眼中他完全不要紧， 甚至你把它过度强调的时候，你正在破坏神福音的纯正。这个就是加太书最重要的一个背景。那么在第六章里面，他提到的最后的一个总结，快结束的时候，保罗在最后强调的是：哥林不哥林真的不重要，你不要把不重要的事看得那么重要。哥林就是在我们肉身上面有一种属灵的记号，割一刀，特别是孩子刚出生第八天割一刀，然后献给神，当作永远的记号。对，在主没有来以前，这个很重要。你还没有信耶稣以前，还没有应许来到以前，这些都很重要。但是当应许来了，福音到了，主显明了，这些就过去了。这一点我要跟大家更多讲一下。昨天你的一切美好过去了，你要有今天的美好，阿们。你不能一直活在昨天的，虽然我们讨论到昨天怎么样，去年怎么样，那也是从里面再重新看见我们有反思的能力，而我们更有前进的恩典，阿们。跟隔壁说一次，我们有反思的能力，也有前进的恩典。所以最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。所以各位，你是新造的人吗？阿们吗？很多人会说，那新造人长什么样子呢？我如果说长得像我一样，你们能接受吗？可以吗？我不是讲身材哦，长得像我一样还蛮平安的，蛮喜乐的，享受儿女的孝顺，享受母亲的爱，这母亲是我的老婆了哈，就是你可以很自然的在你生活的领域中看神给你的某些祝福，家人给你祝福，孩子给你祝福，教会生活给你祝福，甚至你有很多这个信仰上面对神的一种追求，也会成为你生命的祝福。一个新造的人，他是自由，但是不让神担心。你的自由心脏不让圣灵担心，你的自由跟心脏不让父子担心，这样我就告诉你，你真自由。阿们。如果今天两个球队要打球，然后他们孩子说：“青少年，哦，我们要自由，教练你不要管我们，我们怎么打就怎么打。”那我告诉你，大概半小时之后，不是打球，都是打人。因为他们就我要自由，球哪里就丢他的头，先把他挤昏了，我就可以偷懒，是不是？所以他们需不需要有一些约束？他们说我要自由，我要这样打，我要那样打。我告诉你，全场都是红牌，然后就把这些人赶出去了。因为他们的所谓自由，全新的开始是叫教练担心的。如果今天我们讲心脏的生命，既然讲心，那就是一个观念有改变。观念改变，生活有改变，甚至在信仰上面，你还有某些东西一直不断的在成长跟突破，这才叫新造的人。阿们。所以，如果我们还没有进到这样子的领域跟祝福的时候，可能我们要想一下，我们身上可能还需要某些勉强、某些约束，好帮助我们能够好好的把球赛打完，才不会在里面打人。所以新造的生命呢，我们也必须承认，在我们身上会有两股力量。你还没有得着以前，有时候你听牧师讲到会蛮有压力。大家有压力吗？说实话，感谢主，我从你的眼神感受到你们的善意。有时候你会觉得有压力，其实我跟你说，牧师不是故意的，牧师真的很爱你，很爱你，因为我知道神也很爱你，所以我必须也很爱你。所以说我关心你的，但是你觉得有压力，你在主里面就包容我一下。有时候我不敢关心你，怕我关心过多你也受伤，所以有时候我拿捏不是那么准确。但是你要相信，我不管怎么做，你总是神爱的，你里面是有一个力量，有一个真理把你保守住的。所以第十五节都提到，受不受割礼外面的宗教式的仪文呢？有，感谢主。没有，感谢主。不影响你纯正的信仰，那都没有关系。 所以有人他们问一个问题说，哎，他们基督徒啊，可不可以这样子，可不可以那样子，可不可以那样子。这九字真言，我希望带你们去这里聚会的，你一定要记在心里面。九字真言记得起来吗？停，找一个人来考一下，喊记得起来，喊最大声的是谁？小蔡是不是？来，请说哪九字？什么敬畏神？不是这样说的啊。
你说一个字，你说一个
字。前面三个字。
荣耀神，
不要提示，当然是。OK， 好，所以简单吧。你就九个字而已，浓缩在圣经里面就这九个字。第一，你的思、心思、意念、感觉、行动、生活，你有一个想法，我要荣耀神，阿门。你有这个想法说，基本上你已经被保守住了，绝对是心脏的一部分。第二个，我们是先关心别人。当你给别人力量的时候，你自己就会活过来。所以第二个原则就是造就人。造就人不单单只是你说话，有时候你给他一杯水，有时候你简单的陪伴他走一段路不用讲话，有时候你给他一个关爱的眼神，他会得到力量的。阿们吗？真的。所以你想看看，第一个顺序，你已经想要荣耀神，你又希望别人得住，第三个很自然的，你就己受益。所以这九个字可以通过的弟兄姊妹，你吸着一点快开始，你要在你所行的事上面，这九字真理可以通过。荣耀神，造就人，己受益，阿们。如果你今天到忘记了，你把这个九字刻在你的心板上，那这个烙印烙得很深，你这一点就会活在神的同在里。那么第十六节说，凡照此理而起的，愿平安怜悯加给他们和神的以色列民。你做神喜悦的事，你就不知不觉中在神祝福里面。不是说你一定特别有某一个动作说，哇，祝福我。小姊妹，你还没说，你说神就想祝福你，你知道我的心一直很希望祝福我的孩子，真的，而且我都想尽办法想要祝福他们。阿们，真的啊、哦！你不太了解，你可以问我女儿，他们两个弟兄都在哦。我比如说老大，我知道他现在在读书，又要打工，然后钱存的不多，又没有开始正式上班，所以我想尽办法给他祝福。上次去年年底，我们有用一个。什么一天存十块钱，存五十二周，对不对？可以存到13000多。然后跟大家说，你如果做到的话，我就给你祝福，送你礼物。我不知道大家做到没有。然后有签名的，你要上面有签，我那边有名单哦，十几个都签名，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，期限到今天。我的女儿昨天把钱拿给我说，爸爸我做到了。其实我告诉你，她做到了，她是1300多块。他没有工作能力，他在读书哦，他一点点一点一点存，然后我就告诉他说，13000多块，不好意思，少了一个零。然后我说没关系，你做到了，我帮你补到15000。你跟他是小孩子好不好？要吸我的血，要看我有没有血啊。但是人们就只问，如果你做到了，我送你礼物嘛，你没有补习费，你不要误会，我是说要送你礼物哦。但是你知道，我是很想祝福他，所以我都给他一些。当你做一些对的事情，我就可以祝福你。阿们。当你做了错的事情，我也不处罚你，我会提醒你，但我希望你一直被祝福。听懂这意思吗？这是种心照的感觉跟生命。就只为我看我们彼此之间好，要多一点恩典的眼光来看，我们靠得很近，一定会有一些状况会碰到的，对不对？会吧？有时候太近的时候，突然就嘿，哎呦，干什么吓我？那你可能里面两三天不高兴，也会啊。但是你要想，他给你喝一声，他也许是看你这愁苦，想安慰你。所以我们对圣徒在一起，多用一种心照的眼光，一种在基督里的爱，彼此来学习跟交通。阿们。所以在这第十六节里面提到说，我们按照神的原则做的人，神很自然在他身上加了两个东西，一个叫做平安，一个叫做怜悯。
神说按慈理来行的，你走在真理中的，你看重神的，你觉得要紧的，你有一种心愿，主啊，我新的一年开始我要做心上的人，不要活在被你祝福的状况中，你的心已经对了一半，后面神就给你一个印证，你蛮有平安，而且蛮享受神的恩典跟怜悯。阿们，这是心上的人会有的一种特征。那么第十七节说，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，因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。阿们。
你们会不会被他搅扰？
会。
啊，会不会搅扰别人？
会。
啊，你会搅扰别人，被他搅扰别人，你很正常啊。但我问你会被搅扰的原因是什么？为什么别人说他赚很多钱，你会眼红？因为你被搅扰。为什么别人点点点，那你没过不去？因为你被搅扰。
或者别人一句话，啊，你里面难过好几天，为什么？
因为你被搅扰。
但是保罗在这里说，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。弟兄姊妹，你会被搅扰吗？
会。
可以被搅扰吗？尽量不要被搅扰，
但是实际上很困难，对不对？
对。
但是保罗说，你要能够胜过不被搅扰，只有一个条件，你身上要有耶稣的印记，
你身上是有神的记号，
有吗？
大家有神的记号吗？在哪里？背出来。在哪里？
你身上有神的记号吗？来问一下我们当中最属灵的，
我这样一点，可能很多人又开始会点点点。那我跟你讲，你点点点，你就是被搅扰的哦。我先点一个人出来，后主，你会被搅扰吗？
被搅扰，
来，里面很多人会讲说，嘿，不值得早就点他，好，就点他，好像我都不属灵一样。我跟你说，我就是故意点他来解读你有没有被搅扰。
我不容易被搅扰，不容易。
果然，感谢主，
不容易被搅扰，为什么？
没有，我奉上就有长进的哦。虽然他有些时候会自我感觉良，但其实大部分是没有。我可以为你做见证，他长进了很多。但是我必须承认，我眼光不准。好吧，那来，请问一下，我这样讲，奉主你会不会被搅扰？
不会啊，
不会哈、哦，
很喜乐。
对，所以他都没有被搅扰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们不要太担心，好不好？还有，我一直说他好，你们里面过不去的人，你就被搅扰，是不是？
那我说他不好，跟我说他好有什么用呢？
重点不是我说他好，或者说他不好，我说他属灵，他就真属灵吗？我说他不属灵，难道他就不属灵吗？不是吧，是你的里面有耶稣的印记，你里面自己是有把握的，里面知道你自己在追求什么，
如果这个印记很清楚，牧师判断错误说错了，你也会感谢主，
这就是我现在呈现出来还需要长进的空间。阿们。你如果是这样的心思意念跟观念，你会发现你开始真正成为神祝福的儿女，你身上有一种不能磨灭的印记。
很多人会说，这个耶稣的印记为什么要用耶稣的印记，不用基督的印记呢？
弟兄姊妹，耶稣这两个字，
它有两个意思，还记得吗？
一个意思是他把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，这个得救的记号一直存在我们心里面，这是一个印记。
第二个印记是，当我们说我们是属耶稣的，我身上有耶稣的印记，就是我身上有以马内利，有神的同在。
阿们。
你有神的同在，你会发现所有事情非常的奇妙，任何情况神同在一进来的时候，你还蛮喜乐的，你有力量有把握。我们2月3号有大肚子短宣，然后我跟他讲，
上一次冬天回来的时候，我心中就在想， 这个冬天可能没太人或者会去，下一次冬天没人去，只剩下我一个，我还要不要去？可是那边有需要，可是就我一个还蛮孤单的弟兄姊妹。如果只有我一个，还蛮吵的，从早讲到晚，我喉咙第三天就会挂掉。然后我这样想的时候，我就把它交给主，主啊，赞美你，有或没有，总有你的美意。阿们。神还蛮能带的。那个生命选的牧者阿玛牧师跟我们传道美林传道，他们突然说今年要去，而且是冬天。我先跟你讲，我跟他们交通好几次了，已经第六年，他们没有一年说要去，因为他们一看照片就不想去，厕所吃，然后那边的文化各方面，他们觉得他们是不敢说很高贵，但至少是美少女的气质，所以他们觉得他们没办法去，没办法，可能不洗澡怎么可能呢？今年他们自己说要去，而且他们今年他们教会的意向是宣教年，说他们说他要当榜样，阿们。所以不管多苦，他说牧师我们会去，多苦也要去，因为是宣教年，阿们。半年前我还不知道嘞，是不是？不用担心。然后前两天我们就说，哎，那我们可能要买一下旅游平安险哦。然后就说，他说没有，他们已经刷了信用卡，所以他们不需要买，上面已经有附加的。哦，这样子哦，那我就买我自己的。我正要买的当天，前一天我跟老婆讨论，当天我说让你帮我问，然后那个秀婉牧师就打电话说啊，之前我跟你说好，你不要处理了，我们这边处理，我们这边一起买。感谢主，不是钱的问题，是那种感觉，你会知道神正在关注你每一件事情。阿们。所以这个就是以马内利神同在的确据，这个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身上有带着耶稣的印记。阿们。我不晓得大家能不能体会更深一点，你去想一想，没有那么凑巧，也没有那么不凑巧，总是万事在神的手中互相在效力，不好有不好的祝福。阿们。跟隔壁说一次，如果不好神都祝福你，那何况是好呢？是不是？所以当我们说新造的人他有这个神在他身上的印记，那这个印记会消失吗？请问大家，耶稣的印记会消失吗？会的举手，你们不要怕，我不会骂你们。不会的举手。好，请放下。不会的人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，如果耶稣的印记不会消失，那有没有在你身上写出来？有没有写出来？不一定。那你在干嘛？为什么耶稣的印记既没有消失又没有写出来呢？那是不是你把它盖住了？是不是？我知道啊，我们都说会有这种心态哦。古代罗马政府他们的所有产品都要盖章，用火来烙印的章，牛盖一头，肖氏家族的牛盖上去，肖盖上它的皮上面，有时候在屁股，有时候在大腿，有时候在额头，反正哪个地方肉多就盖哪多，或肚子多盖肚子。那奴仆呢也一样，会有这个烙印，这一个印章一盖上去的时候，你一辈子都是他的产业。所以请问这一个章会消失吗？会不会？
不会。
所以耶稣的印记会不会消失？
会。
但会不会被你盖住？
会。
会不会？虽然没有消失，但是你有可能拿着东西把它盖掉，不要让人家看见你身上有一个印记，会不会？
会。
所以圣洁是这样子的，我们虽然信了耶稣，我们有很多神给我们的供应、祝福跟带领，我们也享受在其中，但是因为我们可能生性胆怯，恩典不够，又加上被搅扰，所以有时候我们出去也不太敢讲你是基督徒，会不会？
不会。
不会哦，那感谢主，你蛮有勇气的。我讲一个人，他以前跟我讲他的见证，他说他还没有信主的时候，就四处告诉人家他是基督徒，这种人实在是太少。然后我问他为什么，他说因为我这样省事，我不用拜拜，不用准备东，不用准备西，然后久了之后就假戏真做，
因为神的名字他拿去用的，神要顾他的名字，不是顾他的名字，所以他的业绩就特别的好，你懂吗？后来有一天他遇到真正的基督徒，他说啊，你是基督徒啊，一交通才发现交不通，因为他只说我是基督徒，但是他里面没有这一个印记，但是他神蛮怜悯他的，因为他自称基督徒久了，他也不好意思，所以他说好吧，那我就跟你去教会看一看嘛，我就跟你祷告一下，哦，那对我读一下圣经或者参加小组。就在这过程中，想不到会假戏真做，有一天他真的成为基督徒。阿门。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假戏真做哈，但我希望大家是真的，是真实的，是蒙恩的，是一直有神的印记在身上。如果今天快过年，你回到家庭中传去，大家吃饭一起交流，一起去哪边？如果你的家人到今天为止还不知道你信耶稣，那我肯定告诉你，你把神的印记给盖住了，听懂了吗？你盖住了，你可是为了说啊，不要家庭不和谐啊，或者为了哪些事情，但弟兄姊妹眼光放远一点，他们需要什么？他们生命正在流失，团聚的时间不多，一年不过两次到三次，你如果一直盖住，他一直没有机会看见你身上神的同在，也感受到福音的大能。所以虽然印记不会消失，但印记会被盖掉，就像是掉落人间的珍珠，它蒙了一层灰，它这一层灰跟石头看起来没有两样，就像是掉落鸡群的老鹰小鹰，然后他从那边长大，以为他是一只鸡，其实他是一只鹰，你懂吗？所以今年过年了，大家回去家乡看家人团聚，求神给你智慧，一种心脏的力量，把你里面耶稣的印记擦亮一点，擦亮一点，回去为你家人祝福。阿们吗？吃饭的时候跟家人说，爸爸妈妈感谢主祝福我一整年，所以今年我们从神的祝福开始，我已经是基督徒了，所以带给家里平安跟喜乐，所以吃饭我来献上。阿们吗？没人回应我。阿们吗？好的，没关系，你不要太勉强，到时候告诉你，你的家等着耶稣的印记显明出来，把这个金字招牌擦亮一点，他们需要在你身上看见神的同在。最后十八节说，弟兄们，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心里。阿们。我们心中充满了神的恩吗？昨天有一个姊妹传了一个信息，大概五分钟给我听，是我们台湾教会某个教会非常有名的教会非常有名的牧者，有关政治评论，用信仰角度看政治评论的一段讯息。然后我看完之后也跟我家人讨论过，我不要讲是谁，我只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认识跟观念，你心中想的，你的行为生活会不自觉的显出来，它里面其实大量的用了一些政治的角度在看信仰。我跟弟兄姊妹说，这是错的，因为神的国不在地上，选举是一时的，回归理性，回归真理，用神的角度来看待就好，平常心就好。如果到今天为止你还波涛汹涌，还在为什么颜色打拼，我就告诉你，你的国不在神那里，你的国是地上的。阿们吗？那我看完听完这个信息，其实还是有一点点觉得好像哪里怪的那种感觉。到后来突然我发现了他的问题出在哪，不是神的恩把人保守住。你要知道，主耶稣在地上从来没有评论过政权，从来没有。保罗在地上从来没有评论过政权，从来没有。保罗说，
我们要顺服在上掌权者。主耶稣说凯撒的归给他。所以当我们去讨论这个议题的时候，事实上我们就把我们里面所充满的显明出来。用什么？我们里面是充满神的恩，你就会有很多的恩典的眼光来跟人互动。如果你里面充满的是一种律法，你很自然就会看这个不爽，看那个不对，看那个不行。我没有怪你，我只是把最真实的状况告诉你，因为这里面你不是充满神的恩。而最后他说，一个新造的人，有耶稣印记的人，你是充满神的恩，你里面有一个观念跟眼光是属于神的，那是别人没办法给你的。阿们。所以你是充满恩典的人吗？主耶稣倒是有好几次直接严厉的，甚至马上讲法利赛人、文士，这些都是当时候的宗教领袖。主耶稣讲给他们话其实很难听的，假冒为善，然后专门死人的骨头，类似这些话。主耶稣没有对地上的政权做出太多评论，但是对这一些宗教领袖很严厉的指责，听懂了吗？我们里面充满什么样的一个意念呢？是充满恩典吗？保罗最后说，弟兄们，我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心里，看得见吗？你身上有基督的恩吗？阿们。你今天若走出去不小心跌倒了，感谢主，还是真倒霉。你不要勉强自己。如果你还会讲真倒霉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你里面不是神的恩在发动。你如果今天出去了，本来说好人家订单要给你的，出去之后突然订单没有了，那就开始埋怨，那你是充满恩，还是充满里面对神的不满意呢？今年大家有加薪吗？工作上的人有加薪吗？
没有。
没有。也许明年会加给你更多。阿们吗？如果明年也没有呢？感谢主。
他说天哪，主啊，怎么这样？我卖命卖肝，然后在这个公司摆上一切，没有劳苦也有辛苦，什么什么都没有。
弟兄姊妹，这不是恩，这是一种苦。这是里面对神给你的环境跟人，包括你老板，你不满意，是不是？那讲比较退而说，求其次，不满意你就换工作就好了，也不要在那里埋怨啦，是不是？当然我知道父母亲不能换啦，你不满意你父母亲就换父母亲，你要去想，他总有要给你的恩，要祝福你的，是不是？你的心，你的心先让神保守住，阿们。眼光看神让你看的美好，看见不好的时候感谢主，感谢主，这个不好提醒我，我不要成为这样的状况。看见美好，感谢主，他怎么被神祝福的，我要跟他一样得祝福。阿们。这叫做恩，就是你从神的眼光来看待人事物，没有得到订单，没有得到订单祝福；有得到订单，有得到订单的祝福，不是订单的仇福，不要听错了，是订单的祝福。阿们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最后一个新造的人，耶稣的印记在身上的人，是活在神的恩典中。跟隔壁说，我们一起活在神的恩典中。
我们一起活在神的恩典中。
阿门。有时候，最后牧师再提醒一件事，有时候很多弟兄姊妹会有感觉说啊，牧师讲到好像蛮高标准的。其实我跟弟兄姊妹说，我已经尽量降低标准，但你总是不能让我降到不符合圣经嘛，是不是？我要尽量降到你耳朵可以听，心中可以领受，而你又真的在里面可以听到神要跟你说的话。但这是非常高难度的。但是话说回来，弟兄姊妹，有时候我们要提升我们属灵的高度，不要老是想听儿歌，好不好？大家都长大了，有时候我们要听一听比较有品味的古典的
比较高一点的、比较更荣耀的信息。阿们。我举个例子，如果我们以前你们是九点半聚会，对不对？请问弟兄姊妹，九点半聚会是不是早一点？大家比较容易迟到，是不是？九点半聚会，很多人会大概十点开来。那如果十点聚会，很多人十点半开来，是不是？那如果十点半聚会，大概十一点开来，你不会不代表别人不会。我只是告诉你，因为如果我们把标准看得很低的时候，我们是节节败退。当我们把更高的原则跟祝福摆在前面的时候，你比较容易做到。所有做生意的人一定有这个感觉。如果你的今年的目标定出100万跟定出50万，我告诉你100万你也做不到，50万你也做不到。但是你定100万的人，你有可能做到60万，但你定50万的人，你只能做到30万到40万。所以那请问大家，要定得高还是定得低？
定得高。
定得高，确定吗？你们是赋予我权柄吗？赋予我给你们定得高的权柄吗？所以要怎么样，不是高跟低的这些制度的问题，是你的里面有一种心一直在享受神，跟神同在，神的话在你里面成为力量的时候，你真的不会觉得那是高，你会觉得哦，这是主给我的祝福，我在这样的路上面我可以侍奉他，我可以跟圣徒们交通，我可以享受神在当下给我的引导，甚至我可以享受神给我眼光带进我的家庭里面。阿们。你里面得到恩的时候，你并不会在意它高不高，而是这正是神喜悦的，而且也是你心中感动的。阿们。你心中感动，你想要的时候一点都不高，但是当你达不到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很高。主耶稣要彼得把船开到水深之处，他也可以有非常多的理由，非常合理的借口，累了哦，你不知道吗？昨天晚上我都没有睡好，还在海风上面打拼一晚，然后约翰跟雅各两个跑到哪边我还不知道，碗子洗好的，我已经累了，你看我眼睛发红吗？我是红裤子哦。你这个时候上来我的船，那叫我把船开到深处去，你也不是渔夫，你是在开我玩笑吗？会不会？会不会？但是当你被主的话吸引的时候，你会觉得这是真的，你会有一种不自觉的想要跟着主往深处去。当你不自觉的想要的时候，你并不觉得高，你会觉得这是一个被祝福的路，就算过程中鱼还没有跳上来。阿们。你先上路吧，你上路了，到了一个地点，主的话成就，鱼就跳上来。阿们。不要急着在中途打岔，在中途停顿，主说伸出去，往伸出去，往更高的地方，到山上来。新的一年开始，带着耶稣的印记，新的一年开始，我跟你同在，给你一个新造的生命跟观念。阿们。把这些话就放在你生命中，这一年开始，你也会在深处中，鱼会自动跳上来。阿们。鱼是什么？不要解释哦，免得你妈误解了。好，反正你生命中需要有更丰富的恩典，而这个是属于有印记的人。阿们。好，我们来祷告。阿爸父，我们要赞美你，在这里这一年结束，回顾这一年，总是在恩典中数不尽的恩，也有流不尽的眼泪。但今年我们看这段话，我们心中许愿说，主啊，从今以后人不要搅扰我，因为我属于你，我的里面有新造的光景，我的身上有耶稣的印记，我在我行动上面要充满恩典与你同行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立愿立志，我们也知道你会成就你永远的旨意。阿爸父，赞美你，愿意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位
我们都是这样的生气，这样的得着与这样的祝福，带着你同在下一年度里面，我们显出我们身上正在荣耀神，正在造就人，正在起收益的当中。再一次愿每一位享受你一切的恩典，听我们所有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彼此交通分组是聚会的一部分，好不好？分组结束后我们还有一些讨论，如果你今天不知道这是哪一组的人呢，没关系，告诉我，马上你会进入你的小组里面。我刚刚看到还有一对夫妻是谁，我们没看到谁，新朋友啊，欢迎你们，这个字是刘吗？哦，刘弟兄吗？有姊妹是哦，欢迎你，欢迎你。好的，感谢主。是有朋友带来吗？是自己来的？啊，没事的，没事的，坐着也可以的，坐着可以的。我们这边长辈是可以坐着讲话的。好，感谢主，欢迎你们哈。我们现在是分组的时间，如果你不知道是哪一组的，来问我好不好？我们在小组中讨论第一个议题，就是这一张纸，写上你去年一整年一个字的总结，先跟大家讲哦。如果你写的那个字刚好跟我同一个字，我就送你礼物哦，
我认真写哦。好，那就讨论啦，分组讨论的。
我随便说。来，分组讨论的。请大家先分享第一题哦，第一题就是你那张纸要写上你感受你那一个字。